题是新人三观，就是成为新造的人以后，我们有新的世界观、新的价值观、新的人生观。那么在今天最后这一堂，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什么。世界观是内在的对上帝、对自己的认识。价值观，昨天晚上所分享的价值观是讲到我们对人对事做决定的本末优先的次序，我们如何做抉择，我们如何判断哪一件事情是重要的、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啊，人生观的话就是我要怎么过活，就是我的人生，我对人生的态度是什么，我怎么来看我自己这一生的路程。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里面，啊，他写给提摩太，讲到他自己的一生。他在他即将离开世界，他意识到说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世界了，因此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次的回顾。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今天因为没有荧幕，所以各位 要自己来看圣经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一起读来。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义的审判这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你让我们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事就是认识你。当我们认识你以后，我们整个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就有所不同。就当我们过去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们在世界上奋斗，让我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而来的时候，我们因为认识了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创造者，而且你创造我们有计划、有目标、有使命，要让我们成就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主，这是一个何等的价值，这是一个何等意义的一个人生。主，当我们认识你以后，我们才晓得我们这一生要如何活，我们才晓得我们这一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当我们感叹自己的生平的时候，我们有高山低谷，我们有高低起伏，但是当我们回顾到了山顶的时候，再回顾看到一路上都是你的引导，都是你的照顾，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再一次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共同来认识你，共同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讲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保罗生平晚年的时候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也是他认识到说他即将要离开世界了。因为当他从写信给以弗所的提摩太以后，他就知道说他即将面对大的逼迫，尼罗皇帝的逼迫即将来临。那时候他跟保罗跟彼得同样都会在罗马城来为主寻道。因此当他认识到自己的人生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他要交代给提摩太的是什么呢？人之将去，其言也善。那他所要交代给提摩太的是什么呢？他要提摩太对保罗的一生有一个认识跟了解。当他回顾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这一生到底我所走的路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程呢？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保罗如果以前回顾自己的生平，他可能会回顾说我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法利赛人，我是有学问的人，我是在加马内门下受教的，我是少年得志的，或者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德行的人，我是一个通晓希腊文化也了解希伯来文化的人，我是跨越双重文化、跨越双重语言，接受过不同文化教育的人，我是这一个新的时代上帝要拣选的人。 如果从人的角度或者从侍奉的角度，保罗他应该对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介绍。但是当他要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知道这一些所谓客观的事实提摩太都已经知道，提摩太啊，或者是同时代的人都也已经知道保罗做过什么。但是保罗所要提摩太晓得的，不是我到做过的是什么，而是在我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背后，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啊，从神而来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就是我这一生，我来回顾的时候啊，我知道我这一生是为什么目的，我是为谁来做这些事情。昨天我们已经讲过基督徒的认识论，基督徒的认识论，无论是对上帝对自己的认识论，优先次序是什么。如果用三个英文字的话，第一个是 who， 第二个 what， 第三个 how， 就到我要先认识神是谁，因此我才知道我是谁。我要认识上帝已经做什么，我才知道我已经做了什么。那上帝如何去做，我才知道我要如何去做。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从 how 开始的话，我们会问说，我怎么去做，我怎么讨上帝的喜悦，我怎么能够啊行在上帝的旨意中，这些是基督徒比较认真的基督徒会这样想。或者我如何把我的侍奉做好，把我做丈夫的角色做好，把做太太做妻子做母亲的角色做好，我如何把在教会中做长老执事或者同工的这样的本分我把它做好，我怎么样在公司里面做一个好的工程师，我成为基督徒以后让我在这些角色上啊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好的方式让我能够做成这些角色呢？我们通常就关心的就是我如何做好这件事情，人会如何来评价我所做的。我想一般的人关心的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从 how 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保罗知道说本质，我的本质是什么，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是谁所造的，我是谁所差派的，因此他有这个认识以后，他才晓得说我要如何做好一个使徒的本分，如何做好一个跨越啊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使徒的本分，我如何做好一个传道人的本分，我如何做好一个学者的本分，我如何做好一个承先启后者的这样的一个本分。他先知道上帝是谁，因此他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那从刚刚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提摩太，对他属灵的儿子，对他所培养的接班人，他怎么来说他自己呢？他说我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说我的人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那当我回顾我这一生的时候，我怎么来看我的人生呢？各位，我们将来迟早大概都会参加追思礼拜，或者被人参加我的追思礼拜啊。那当有人参加我的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想想看，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当弟兄姊妹们，特别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回想你的时候，他会回想你说哦，写过哪几本书吗，啊，你讲过哪几篇道吗，你写过多少篇文章呢，哦，你在公司里面写过几篇论文，发表过多少个专利吗。我想追思礼拜我们好像很少会追思这些吧，对不对？好，那么请问弟兄姊妹追思你的是什么，他追思你的是什么，是你所做的事吗？我想绝大部分大概不太会纪念这些你所做的事，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大概如果有记录下来也就记录在纸上了，将来过几年以后大家就尽量忘记了哈。好，那么纪念你的是什么呢？上帝纪念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讲人生观，人生观就是当上帝他迎接我们进入天堂，如果进得了的话哈。好，我们如果上帝迎接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他说好，我迎接你进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姊妹欢送我们上天堂，他欢送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临终之前，我说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上帝哈，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一样，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那么到底我交他给他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所谓人生观。我人生观就是想到当我临终我面对主的时候，我怎么对主来交代呢？我是他的仆人，我怎么对我的主人交代呢？我是他的儿女，我怎么对我的父，天上的父来交代呢？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的使者， 我这做使者的，我怎么来向差派我的这一位主人我来做交代呢？到底我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在刚刚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里，保罗说我被交奠的时候到了。第一个，他对他自己人生的认识，他第六节这里讲了，我是一个被交奠的人生。那什么叫交奠呢？我们晓得旧约的背景的话，就晓得在民数记那边啊，就讲到当祭司献祭的时候，祭司献祭的时候，他就要把酒洒在坛的周围哈、啊，要把酒洒在这个祭坛的周围，洒在啊要献祭的祭物的旁边，那就表示说，当然酒里面有酒精嘛，各位晓得，那有酒精以后就可以帮助那个祭物可以烧起来哈。啊一表示说我是一个被上帝交奠的一个祭物哈、啊、被交奠的人生。酒要做成酒的话，它可能是用麦子或者用米哈、啊、中国是用米，以色列地是没有米的，他们是小麦或者大麦，中国北方的话是用高粱哈、啊、那么也就是说要用植物呢啊烧了以后，那烧然后变成蒸馏以后，然后再这作为酒哈，也表示说我这一个祭物哈，我是一个植物，我是像小麦一样，我是像米一样，像高粱一样，被上帝焚烧以后变蒸馏成为水，然后再成为酒以后，然后再浇奠出来哈，那表示说我这一生呢是一个舍己的人生，就是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是一个舍己的人生，舍己。不一定是为主行道像保罗一样，但舍己是表示说我把我的自我交在上帝的手中。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我们是一个自我的人，这自我不一定是负面的哈。自我意思就是说我是这样的家庭，我是这样的背景，我是这样的性别，我是这样的才干，或者我是这样的能力，我是这样的学历，那我们所关心的如何把自我能够完全的表现出来，那这是人之常情啊。那这也是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的话，从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时候，那时候所强调的就是人的尊严，人的自我，人的才华，人的智慧，人的自我认识啊。这是从文艺复兴以后呢所强调的。各位注意到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一位叫达文西啊，达文西的话他开始有人体解剖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各位会看到他把人体的神经系统，把这个骨骼解剖得非常的详细哈、啊、就是这是很早最早的所谓生物解剖学了哈、啊、就是人体解剖。而且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初期的时候所画的画，如果各位注意去看文艺复兴时期的画的时候，它一个画面上哈、啊、有桥，有石头有房子，人比房子还高。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人比房子还高，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人才是世界的中心啊。建筑物本来当然建筑物应该比人还高，但是他故意画的人比建筑物还高，那就表示说人才是世界的中心。那过去在中世纪的时候在因为教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以至于好像人没有自由，没有自主，没有尊严，完全要在神权统治底下啊。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种教导的方式，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是对的，但是把教皇把教会的权柄放在代替了神的主权，让人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发言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学术的自由，那这是一个教会当时强权教会所带来的错误。那因此文艺复兴要反其道而行，要让人的尊严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人的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那时候初期的时候，在早期的时候所画的画，人都是比建筑物还高的，人在整个桥面上就一个人就占了整个桥面。各位记得达文西所画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对不对？蒙娜丽莎带着一个淡淡的微笑，很多人从古到今无数的人在猜测他为什么微笑。以前的人的解释是他微笑为什么？因为他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以前的人的解释啊。但是现在人解释正好相反，他发现自己原来没有怀孕，哇！好，那么其实如果要解释蒙娜丽莎的微笑，要注意到她的画的背景，因为蒙娜丽莎的微笑，各位记得吧？我们今天没有 PowerPoint， 所以没办法打出来哈。她的背景是什么？她的背景是很远的 山和树林，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一个女性，她不在家里面，只是织布，只是看孩子。她代表一个女性走到空旷的原野里面，她背后是山水，背后是大自然世界，她独立于天地之间，那一种自信，那一种女性的自信跟自觉，其实这是代表文艺复兴的精神。好，那么这一个文艺复兴的影响中国叫启蒙运动以后，到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以后，也是开始强调人的自觉、人的尊严、人的民主、人的自由。各位记得吧？20年代那时候所强调的这所谓新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所强调的是这个。从那时候开始，100年来，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教育就受到启蒙运动、文艺复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更是妇女要顶半边天，对不对？然后强调人的自主性，强调人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神仙大帝，没有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各位都熟悉这些话吧，对不对？那这就代表一种所谓自我中心的人生观。我再一次讲，这不一定是负面的，这是代表人要强调自我意识、自我尊严、自我改革、自我良善、自我成全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已经在我们的文化教育里面根深蒂固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女性们就最有同感了。我们跟100年前的女性不一样，跟巴金、老舍那时候所写的女性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这些女性们，我们都有自主、有尊严、有自己的想法。我要顶半边天我男人要我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对不对？基本上是这样我有一次到中国跟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画家，后来他牧养一群以画家、艺术家为主的教会。那他跟我说，他常常到中国各地去领婚姻家庭的培训班。我问他说，那你领培训班你的特点在哪里？我说有这么多西方的这些家庭婚姻的课程，那你的特点在哪里？他说我的婚姻培训班有中国特色。好，那我问他说，那你的中国特色在哪里？他说我的中国特色呢，我的婚姻家庭的辅导或者是培训，我的中国特色是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家庭的特色是男人不想做男人，女人不想做女人。所以他说我要让他们回到圣经里面，男人怎么做男人，女人怎么做女人。他说我就根据圣经，根据中国现况，我来教导这些问题。我觉得好像很有道理各位同意吗？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男人不想做男人，女人不想做女人，各位同意吗？好，无论如何就是所谓自我就是人强调自我的尊严、自我的意识、自我的价值、自我的奋斗、自我的成就。那这是人离开神以后，当亚当夏娃离开上帝以后，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本来应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结果变成要受生产之苦。要生养众多应该很容易就生才对嘛，那现在居然犯罪以后女人就要受生产之苦，就表示说女人的角色已经被罪所破坏了，男人的角色被罪所破坏了，男人应当尽的本分也被罪所缠绕，以至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生育的本能，这是上帝赐给人的祝福，第一个祝福，上帝给人类第一个祝福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各位记得吗？创世纪第一章。结果现在生产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变成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那就代表说罪入了世界以后，本来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本能被罪所污染、被罪所破坏以后，变成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人要追求自我的价值，人需要去追求自我的意义、追求自我的尊严、追求自我的实现。本来在伊甸园里面他早就已经实现了，早就已经有了，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因为犯罪以后离开神，离开神同时就离开了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样的本能跟给人本原生的意义。亚当夏娃的人生观很清楚的，他就是要管理上帝所造的宇宙万物，他就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做爸爸的角色、做妈妈的角色、做丈夫的角色、做妻子的角色，以及他在世界上的事业的意义跟内容， 本来都很清清楚楚的，但是自从一犯罪堕落以后，就变成要去追求，要去寻找，要去克服。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人生过得很苦的原因，因为我们人生是在追求自我的价值、自我的意义、自我的尊严、自我的实现。那保罗在这里他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他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以后，他不再借着便雅悯支派的人，借着是法利赛人，借着是加马列的门生，借着是双重文化背景的，借着是有最高学历的人，来作为他的自我人生的追求，来肯定自我的内容。他的内容知道说，我无论我的学历，无论我的身体状况，其实保罗虽然有那么好的条件，他身体状况很差的，对不对？他身上有三根刺，然后他的身体的状况有很多，不是三根刺，有一根刺，那这个刺呢非常的缠绕他啊，那他也有很大的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无论他的现有的条件是如何，他知道说，我被浇奠的时候到了，我这一生就是我把我所有的浇奠出来，当我浇奠我自己，就是把我自己倾倒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的人生的意义就已经完成了。那这是一个因为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跟价值观。昨天晚上苏师母讲到了，我们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我们说一次好不好？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当我做成了神的功，像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我已经成就了你差派我来世上的目的，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当他做成神的功的时候，他就是他成功的时候。那就是这是一个人生观，叫浇奠的人生观。好像一个酒被蒸发，然后变成蒸馏水，然后再变成酒了以后，酿造成为酒了以后，它被浇奠出来的时候，好像我已经洒掉了我的生命已经洒完了，但是我的人生目标也已经完成了，这叫浇奠的人生。那这是保罗第一个，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一个被浇奠的人生。这个被浇奠的人生，就使得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甘心死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甘心被带到堕祭场上被狮子咬死，被野兽咬死，被石头打死，因为他知道我人生已经浇奠在其上这是值得的，这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第二个，在第七节这里保罗讲到，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所谓赛跑的人生。我们不用认识神以前，我们都在与人竞争好像赛跑一样，要与人竞争。本来赛跑你可以是修心养性的赛跑，或者你可以慢跑，对不对？你可以锻炼身体的跑。但是既然是赛跑的话，在竞技场上要赛跑，那就必须要跟人竞争，要出人头地，比人高一个头或者早一个身体，你可以达到终点线，因此是一个竞争的人生。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像是一个赛跑一样我完成我当跑的路程，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好，我当跑的路程是什么样的路程呢？我记得大概5年前吧，我们在我们那边的教会有一位弟兄姓陆，一位陆弟兄他大概44岁的时候去世了。那这一位陆弟兄呢，是大家非常怀念他的我刚讲的怀念不是怀念他有博士学位写了多少论文怀念他呢，是因为这一位陆弟兄，他从我们开始有神州团契，就是有大陆团契的时候，他就开放他的家，那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他从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他的家每一个礼拜五都开放，而且开放就从礼拜五一下班一直到半夜大家到他家去都流连忘返，就都不想回家因为到他家去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舒服他去哪里宾至如归。因此这位弟兄他真的是一个开放家庭，像百基拉雅基拉的家一样开放家庭。然后他做事非常的认真，教会里面我刚刚看到这几个弟兄在这里忙忙碌碌他就是都做这样的工作，做 PowerPoint， 做电线，做电器，做这些所谓 黑手的工作，就做这种 要动手的工作，他是也是十几年来一直忠心的做这样的工作，因此他44岁就这样突然去世了，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惋惜。那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看到我感觉得到我们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的低落，大家都要问这问题，说为什么这么爱主的一个弟兄，这么好的一个弟兄44岁就去世了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要问这问题。但是当我想到保罗在这里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好，请问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当跑的路是不是每个选手都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有的人是100米，有的人是200米，有的人400米，有的人是1600米，有的人是10000米，有的人是马拉松。马拉松的话大概是20几公里哈。有的人长跑，有的人短跑。那么这一位陆荣弟兄44岁，不算短跑，至少算中跑吧，算400米左右吧，哈。好，那么他当跑的路程是400米，他忠心的、认真的跑完了这400米的路程，他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不在于跑长、跑短，100米虽然现在最快的速度大概10秒左右吧，对不对？啊，10秒就跑完了。马拉松跑的话要跑几个小时，无论是跑几个小时还是10秒钟就跑完，关键不在于你跑得长或者短，关键于是不是你已经尽力的跑完你当跑的路程。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我们基督徒不会太在意说，不会太在意，我现在讲是从理性上哈，不会太在意说我短跑还是长跑。如果短跑，我只要忠心的跑完我的路程，在上帝面前所得的奖赏一样是金牌，一样是得奖赏。我长跑了以后，那我长跑了很长的时间，甚至有这种所谓10项全能，各位记得吗？有这种10项全能的，要做10项跟体能完全相反的动这些运动，那这是最困难的一个项目哈。那么那个要好几天才能够得到奖赏，如果是得到的话，同样的还是得到奖赏。不在于我们跑得长跑得短，而是在于我是不是认真跑完我们的路程。那这就是基督徒的所谓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不在于长短，生命如文章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我们这内容是不是忠心尽心的去做，这是一个跑步的人生赛跑的人生观。各位记得中国传道人当中有一位宋尚杰，宋尚杰是美国 Columbus 就是 Ohio Columbus 的化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现在各位到 Columbus 去还可以看得到哈。我去 Columbus 的时候特别去图书馆把宋尚杰的化学的论文找出来那个博士论文找出来看。那么他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去现身做布道的工作各位都知道他宋尚杰的布道跟当时的人所期待的不一样，因为当时也有很多从美国回去的，那成为传道人了，那他们都是做教育家做大学校长或者做医院院长，或者是做教育家，然后在教育界里面潜移默化的做传福音的工作。宋尚杰他以博士的学位回去，他却没有投入到工业界，也没有投入到教育界，那他就投入到做一个传道人。而且他传道的时候信息完全不会讲神学的问题，他讲的就是认罪悔改重生得救就是这样。而且他主要对象是在教会里面，他其实主要的布道是在教会里面布道。当然在教会布道，很多教会的会友来参加，很多慕道友外面的人也会来参加，但是他不是到外面去开布道大会，以他的所谓学历跟名气，他可以到体育馆去开布道会，一定是万人空巷。但是他是在教会里面来讲布道信息，而所讲的信息最基本的信息就是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各位记得宋尚杰他在讲认罪的时候，他讲到第一个要知罪，知道我是罪人，第二个要认罪，承认我有罪，第三个要悔罪，悔罪就是说我从罪恶的光景中要悔改过来。好，第四个一般我们很少注意的要赔罪，赔罪就是像撒该一样，我讹诈了谁就偿还他4倍，我如果偷了母亲的钱我就要还我的母亲，如果我母亲不在了就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作为对我母亲的补偿，我偷了我过去侵占公款 好，现在要还给政府，如果没有地方可以还，你就奉献到啊福音的工作上去。他意思就是说要赔罪，我如果得罪了谁，我就要去向那个人认罪，不能只是说神啊你赦免我好，而要你对人要赔罪，好，就是认罪的四个步骤哈，认罪，再来第二个，啊，第一个是知罪，第二个认罪，第三个悔罪，第四个赔罪。那他是传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对任何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他都讲这样的信息，任何一个人来到他这里要听他讲布道信息的时候，他立刻就叫他跪下来说，你先认罪，你先认罪以后来跟才来跟我讲话啊，啊，就是要他先认罪，如果这些罪没有，好，就过去，有，立刻就认，认完以后再认，好，就是要先做彻底的认罪。那他在那一个时代里面，从1930年代到1944年，这一个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上帝重用他成为神啊，成为让许许多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自己的母亲是1936年，我母亲是1936年在台湾的台南的时候听过圣诞节的布道，也是那时候才清楚重生得救，然后成为基督徒。那圣诞节的工作的果效啊，那是几十年到现在还是存留的。上帝使用他，但是他1944年就死了，1943年就是他42岁到43岁这样的年龄就死了。他的人生观就是，他说神既然呼召我，那我就竭尽所能的来做，就好像100米的，他不保留出，不能保留体力。他上帝让我跑100米，我不能说我保留一点体力，我慢慢再跑哈。他不是跑马拉松，他知道上帝给他呼召不是做马拉松，是要他跑100米，因此他就极力冲刺哈，极力冲刺。当时人形容他像连一个蜡头两边烧哈，他就是说我宁愿我短命，我不愿意长命的苟延残喘的，然后呢不死不活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一天平均都是讲3次道，每一次讲道完以后汗流浃背，我现在讲道完都没有流汗，觉得很惭愧啊。那他是每一次讲完道以后呢，都是汗流浃背，就全身好像被水浇湿透一样，然后呢再讲一次，一天讲3次。你想想看，讲到这样的汗流浃背啊的这种讲道呢，非常的透支体力的哈，所以他1901年出生，1943年就死了。他虽然死了，人就说话。他的生命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生命影响力极大。上帝让有一些仆人，像我昨天晚上讲，我那个亲家的父亲100岁了还没有去世哈，那上帝还在使用他，这是上帝给他的马拉松的这种的路程。但是上帝给圣诞节是100米的或者200米的这一种短跑的路程。那我们人生的长短真的是交在上帝的手中，关键是在于我好有没有好好的跑我当跑的路程。我想这个作为我们的勉励哈。昨天晚上苏师母讲到，当他听到自己有乳腺癌的时候，我们想法就是这样，如果现在我们已经60几岁了，如果60几岁了上帝让我们离开了，我们不算短跑也不算中跑吧，算是大概1600米这种跑吧。我们啊，上帝如果给我们的路程是这样，那我们就安心的就去吧。关键是在于我自己来问我自己说，我在这一段路程当中，这侍奉的时间当中，我尽力去做了吗？我不是问说我做的好不好，我问的是我尽力去做了吗？那这是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应该有的态度哈。啊，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表示说马拉松跑，如果是马拉松的话，那我跑尽了，没有说半途而废。如果是短跑的话，我也尽量的跑到终点了啊，没有说一面跑一面左顾右盼啊，我已经尽我的力量去做了。同样的，今天昨天下午我们有开小灶哈，有4点到5点开小灶的时候啊，问到关于校园施工。我想对我们现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如果要问说我们教会该做什么，我想各位想都不用想，想都不必想，就知道说现在北美的华人教会一个最紧急的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留学生的工作，小留学生的工作。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时刻美国会开放这么多的小留学生来到这里。美国以往是全世界对留学生啊的限制最严格的，对不对？过去各位要来这里留学，你要考 GRE， 要考托福，要多少分以上，然后要有一定的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学历，然后要有相当严格的要求。 但是现在美国从2008年以后，因为金融危机就全面开放啊，所以呢，从2008年大概啊5-6万个留学生，到现在已经25万个留学生。美国单单去年一年就是有25万个留学生。各位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啊？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才几千个人吧，到1992年、1993年的时候，最多只有2万个名额，就是给中国的名额只有2万个名额。现在是25万个名额，各位想想看，那25万个名额有很多父母亲还跟着来，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那这人数是非常的多啊。好，那25万个人当中，高中生跟本科生占一半，研究生占一半。那这些高中生绝对是智慧来的，肯定是智慧来的，极少极少是有工会，绝不可能哈，其实几乎都是智慧来的。那他们带着钱来，他们67%左右都是有钱的人，有钱家庭的，就是说是在中国是官二代、富二代或者是商二代，反正就是有钱的家庭来的。那他们来了以后，他们你看，我想以你们在 Southern Ops 这个地方 ，Southern Ops 过去是很少有大学生的嘛，对不对？因为你们这边不是 UCLA， 也不是 USC， 也不是 Caltech 的的所在地。但是现在你看，你们这些私立学校、私立大学这些学生就来了。那我去年我是在西区浸信会的夏令会，就像这一次的这个夏令会一样啊。我在西区夏令会的时候啊，他们也是人数大概比这稍微多一点点，一半以上都是学生。然后呢，这些学生有来读 Community College 的，叫 Santa Monica College 啊 ，Santa Monica College 2年制的，嚯、哦，非常的多。那更不用讲 UCLA 啊 ，USC 啊，哇，这些学生都是本科生啊，跟各位的年龄大概都差一轮，至少在2轮以上的哈、啊，就这样的小留学生啊，真是遍满美国啊，遍满地面啊。那所以连我想连 Southern Ops 这样的地方都有学生来的话。我们当然要问自己说，上帝把这么多学生送到我们门口来，那到底我们该做什么，对不对？我们该做什么？各位晓得留学潮同时就是海归潮，留学潮同时就是海归潮。为什么？25万个留学生来到我们当中，好，请问美国的 H1 名额有没有增加？留学生名额增加了， H1 名额有没有增加？没有啊。所以就表示说，过去2万个留学生来也是这么多 H1 的名额，现在25万个留学生来还是这个名额，表示说他们毕业以后90%都要回去了，很少数很少数在读研究所或者是毕业找到工作，很少很少的能够留在美国，跟我们以前的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趋向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因此，现在上帝把这么多留学生放在我们当中，到底我们能做什么？到底我们教会可以做什么？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昨天下午也有好多位弟兄姊妹开始问到这问题，关心这问题，我很高兴，因为大家都在开始关心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城去，那个大学城是以医学院为主的，就是说那个大学附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医学院，中国很多医生都来这里考察，短期的实习或者读博士生，或者是在进修。那一位教会有一位执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从20年开始200个人。过了20年还是200个人，但是来过我们教会的至少2000人以上都有，但是教会永远是200个人，因为这些医生来，各位都知道吧，来半年或者来一年以后就回去了，那最多少数几个来读博士班的留个4-5年然后又回去了，所以呢我们2000个人来永远是2000个人。他说我们这样做值得吗？我们教会值得这样做吗？我们想说我们不做学生工作了，我们就只做这些成人们，做大人的工作吧，这样人数还可能会增加一些。我是要跟他说哈，你们上帝就是让你们教会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你们宣教不是到中国去，不是到非洲去，是在本地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你们教会带着一个宣教的心，说上帝让这么多学生来我们当中，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好，他们第一年信主，第二年就开始第一年听到福音正常的话，第二年信主，第三年受到门徒训练，第四年就走了。好，那么就是这样，每一年都是这样循环，这样循环。好，虽然是这样循环，你想想看，你已经，如果你们每一个留学生都把握住的话，你至少你已经培养了1000个宣教士。这1000个宣教士可能就从你们那边毕业以后到我们加州来了，让我们加州白白捡到一些已经造就过的人，或者他们到中国去，到全中国各地去。你们差派了这么多的宣教士，你不可能 啊，从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多人派去了，但是上帝把这些人带到我们当中，我们培养他，让他回去以后成为在学校老师，或者成为官二代里面的啊，变成官三代了哈，就变成他也做官了，或者是啊成为富家子，他们因为有信仰的改变，人生观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中国整个面貌就改变了。那我们所做的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就是我们啊当跑的路哈，所以说我们要晓得上帝给我们这些使命，我们要完成我们可以尽的当尽的本分。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在第七节这里，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叫做美好的仗？保罗跟谁打仗呢？如果我们用已经解经来看，保罗这里讲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是指什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那里说，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他所讲的美好的仗，就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就是要为真道来打仗。为什么要为真道打仗？因为太多的异端邪说啊，一些啊似是而非的教导啊，在我们当中流行哈。啊，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一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外面有人在发单张，发那个 CD 哈啊 CD， 然后进来一看，原来是东方闪电的东西。他居然敢跑到教会门口来。就在太岁头上动土，他居然敢跑到教会的门口来发他们的东西，你想想看，这胆子多大！各位，有一次我到香港的一个地铁站，然后地铁站发现，有人在摆福音书摊，我很高兴过去看，看哇，这个人这么热心，有几个女孩子长得很可爱的，很善良的样子了啊，然后就摆着书摊啊，放一些录音带啊，或者是在。我走近一看，哦，原来又是东方闪电了，东方闪电了。那你就知道说，这些异端邪说，他像光明的天使一样，他真的看起来都像光明的天使一样，他在传播这些异端思想。我们很难分辨，特别是现在网络很发达，上网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你要查一段经文，很多的圣经的解释哦，那解释有一些是奇奇怪怪的解释都有的。好，各位，如果你上网去查雅比斯的祷告，好，你上雅比斯的祷告，这各位听说过吧？历代至上第四章的雅比斯的祷告，你一上去一看雅比斯的祷告，哇，几十种的解释，几十种的解释。雅比斯的祷告，你可以把它解释成雅比斯的祷告就代表上帝要我们啊，扩张我的境界，让我不遭患难啊，祝福于我啊。啊，就是这一个成功神学的观念，哇，好多个注解都是这样注解的。但是雅比斯的祷告它的本质是什么？因为雅比斯的祷告是在家谱当中出现的，是在讲到犹大支派的家谱、利未支派的家谱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用上下文最基本的解经原则，雅比斯的祷告不是在为自己的祷告，它是向以色列的神祷告。那讲到以色列的神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带着一个民族的意识的，是带着一个啊救恩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那我们解释亚比斯的祷告，你一定要用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不能从个人的自我中心的求平安、求祝福、求扩张境界、哇，求啊愿你赐福于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以人为中心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好，我只是用这个做例子，就是我们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为真道打美好的仗，这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查经？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参加退休会？为什么我们读这么多的圣经的经文？就是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知道到底真道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好好的把这些根基造就起来。最后第七节这里这样说啊，那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叫坚守的人生。坚守的人生代表我们要坚持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信仰品格，以及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要坚守啊，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道不只是真道，而且是我们为人之道。我自己现在已经60几岁了，那我从海外校园的总干事的职分上退下来，我现在渐渐啊从第一线进入到第二线哈，从所谓冲锋陷阵进入到后面做啊做军师啊做顾问的这个角色啊。好，那当我在进入这个角色以后，我就发现啊，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哈， 我们最难的就是要晚节不保。晚节不保，什么叫晚节不保呢？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释放，我很谦卑，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当然谦卑啊，必须谦卑，非得谦卑不可。好，现在人家如果是做所谓顾问啊，所谓顾问，我讲所谓啊，所谓顾问，那就开始有人要问你嘛，对不对？嘿，有人来问我，开始有点得意，不敢表现出来，说哪里哪里，心里面在想说，你看很多人来问我，哎呀，很多人来要我辅导他耶，很多人要我去教导他耶，这叫晚节不保。晚节不保意思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谦卑，年纪老了以后，我是不是还能够像当初一样的谦卑呢？谦卑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才谦卑吗？谦卑是少看自己，不是不小看自己。谦卑是少看自己，不是小看自己。你小看自己当然是自卑，那不叫谦卑，那叫自卑，小看自己。但是我少看自己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我少看自己？因为我看耶稣基督，知道说哦，是耶稣基督的拣选，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才能够今天能够做他的仆人，对不对？那我刚刚做仆人的时候很谦卑的做仆人，我现在老了一点做老仆人，老仆人还是看的是主人，不是看我这个老仆人。那关键是在于我是不是少看自己还是多看自己呢？多看自己的时候你就晚节不保了，那少看自己的时候才能够学习在神面前的谦卑。那这真的是所谓坚守哈，坚守，坚守真道，也坚守真道的这品格，因为认识真道而有的品格。或者我们在乎名气，在乎别人的褒贬，在乎别人的看法，这些都很可能成为我们的试探，就是我们要坚守，坚守我们在神面前所应该有的一个对神的态度，对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其实我们讲的信仰，信仰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我与神的关系，我与己的关系，我与人的关系，我与事物的关系。好，昨天到今天我们所讲的所谓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实也就是这四个方面。我与神的关系，我知道神是谁，接着因为我知道神是谁，所以我知道我是谁，对不对？神是造物者，我是受造者，神是主人，我是仆人，神是君王，我是子民，神是差派者，我是受差者，我是他的使者，神是新郎，我是他的心腹。那因为我知道神是谁，所以我就知道我是谁。那既然我是谁，我做心腹的，做仆人的，做使者的，不要那么骄傲，因为这是主人的吩咐，这是主人的功劳，这是主人的托付，主人的交托。否则的话，这么多仆人，上帝非要用你不可吗？没有你就不行了吗？那完全是恩典。好，这是所谓我认识神是谁，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知道我跟人的关系应该如何。他是人，我也是人；他是仆人，我也是仆人。那仆人，你最多只是老一点的仆人，他是年轻一点的仆人。老仆人没有必要那么老气横秋，没有必要那个倚老卖老的样子，对不对？那就说，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才知道我如何跟人相处，跟同工相处，跟配偶相处，跟子女相处，跟仇敌相处啊。当我的仇敌来攻击我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也是一个罪人啊，一个罪人攻击罪人，大家乌鸦一般黑的哈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意思就是我们认识神，因此我知道自己，知道人，然后我知道我对事物我的态度。昨天晚上讲到金钱，对于所谓功成名就，对于所谓其他的一些事物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呢我可以过简朴的生活，或者我愿意在金钱、在时间、在才干上来被神所使用。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基督徒的人生观。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我才知道我是属于谁的，我是为谁而做的，我应该如何为他而做。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也是如此哈。中国诗词里面，苏东坡在写人生如梦，人生如梦这苏东坡可以说他一生是历经沧桑的，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一个诗人，是一个工程师，他是一个政治家，可以说中国人当中集所有的才华于一身的应该就是讲苏东坡这个人。但是苏东坡一生也是坎坷的不得了，因为他太正直了，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因此就被小人所嫉妒所以呢每一次 每一次啊小人得势的时候就把他贬放啊，那最好的地方是把他放到杭州去，他一共被贬放到杭州两次。那后来啊，等到这个啊新的皇帝宋徽宗啊，就这个一个纨绔子弟当了皇帝以后，那他又被贬。哇，那时候他被贬呢，是从啊从江苏、浙江这种好地方啊，开始贬到把他贬到广东，再贬到海南岛，最远把他贬到海南岛去。那在那里几乎要死啊，就是要把他，反正要置他于死地。但是他在这一生坎坷当中，他写了很多的诗。他其中最有名这首诗就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酌江月，人生如梦。这是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人，面对人生残酷的现实的时候，人生如梦啊，人生如梦成为现在我们的口头语了。就人生好像梦一样，我正在大吃大喝山珍海味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梦醒了。我本来是君王将相才子佳人，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梦就醒了。啊，人生真的是这样啊，来去无常，喜怒无常啊，得失无常，人生就是这样。但是基督徒不是认为人生如梦，我的人生不是梦，我的人生是上帝的托付，我的人生是上帝给我的一首诗，上帝所给我的一首诗，我要让它变成一个悲剧呢，还是要变成一个在敬拜赞美的诗歌呢？上帝的让我写这一首诗，我要让它成为一个哀歌呢，还是要让它成为一个赞拜赞美的乐歌呢？关键在于你如何来看待你的人生，你要来看到是谁让你写这一首诗。那但愿我们在座每一位哈，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像我们一样，我们年纪渐渐老迈，我们身体很多零件需要更换啊，而且也没有办法更换哈。我们牙齿渐渐动摇，眼睛渐渐视茫茫，花苍苍啊，这是人生必然的事实。那我们在座一些年轻啊，风华正茂的啊，青春得意的，迟早要跟我们一样的哈。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在面对这一个人生的现实，春夏秋冬不断的过去，我们一岁加一岁再加一岁，就不知不觉就像我们一样，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那我的人生是一首诗，上帝把这一首诗的谱给我，把笔给我，让我来写。我到底要怎么写这一首诗呢？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感谢你在这三天的退休会里面，你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你造人造这世界的时候，你的使命、你的旨意、你的计划。你让我们成为你塑造的人，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上帝的形象，你托付给我们管理的使命。主，当我们知道原来你的目的是如此，我们塑造是奇妙可畏的。主，让我们就不被这罪恶所污染的世界所影响，让我们回到当初你创造我们的时候那样的形象、那样的使命、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喜乐。主啊，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免不了会遇到许多的挑战、许多的污染、许多的侵袭，但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当我们这三天在退休会这里，我们享受何等的美善、何等的安息的时候，让我们回去以后面对忙碌的世界，让我们也随时找到时间，让我们找到心灵的空间，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面。主，让我们在这里所享受的安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来潜藏这样的滋味，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成为我们侍奉的使命。主，求你使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跑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被浇奠的祭物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守的道，有当打的仗。求你让我们全力以赴，尽力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侍奉你、敬拜你。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教会当中的传道人、长老、执事、同工们、主路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为主的工作劳苦奔波，为主的侍奉尽心竭力。主，求你赐给他们智慧、恩典、能力，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如果不是在侍奉的岗位上，我们就是在祷告的岗位上，在支持的岗位上，与众同工一起来配搭和侍奉。 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